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嗨，香梅。
嗨。
哇，你好漂亮呀。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。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穿越迷茫，
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喜欢微信公众号纳露的作品吗？凌云很喜欢他们创作的理念，用设计诠释信仰的美好。今天凌云与您分享一篇纳露的作品，信心是当你还没有看见，你却已经相信了。
智慧语录：
如同一个农夫种萝卜，农夫如果没有信心，或许他每一天会挖一次地，看看地里的萝卜；而有信心的农夫，每一天看见的只是叶子，却相信地里所看不见的生长。因着相信，他每一天除草、浇灌、忍耐、等候，直到收获的那一天。信心是需要忍耐的，在把种子埋进土里的那一刻，就需要开始等待和守望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程峰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最残缺的人生不是身体上的残废，而是没有盼望的人生。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怎样的残缺呢？我们可能难以想象，但多多少少、长长短短，我们都曾经历过失去盼望。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，程峰要分享的是一篇来自于公众号新乡的文章，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残缺的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语。
甘肃今年有名叫魏翔的高考生，患有先天性脊柱裂、椎管内囊肿，一出生就瘫了。没有几岁，爸爸就走了，只有妈妈一直陪着他到处求学， 但他特别好学，格外努力。他盼望有一天能带妈妈一起去清华大学读书。这盼望听起来有些像天方夜谭，但却支撑他们母子艰难地走到今天。今年他高考拿了648分，满分是750分。清华大学听到他的故事，立即回信破例录取，并尽可能地为他提供一切资助。人生实苦，但心存盼望就能负重前行。尼克·胡哲的事迹广为人知，他刚生下来就没手没脚，一度他也灰心绝望，但父母的接纳和爱，信仰的影响和根基，让他渐渐发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使命，也找到了自信和出路。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，最残缺的人生不是身体上的残废，而是没有盼望的人生。没有盼望的人生是怎样的残缺呢？我们可能难以想象，但多多少少，长长短短，我们都曾经历过失去盼望。在我还是不识愁滋味强说愁的青少年时代，就曾体验过每天早上醒来都万念俱灰的感觉，机械的读书、考试、排名、失败，周而复始，没有尽头。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考大学，还要考名校。我心里一点也不盼望大学的生活，甚至是成人以后的生活。我看不到生命的意义，我只是个机器人。读好书，听话，按着设定的轨迹去生活。每天起床特别辛苦，我总要收肠刮肚地想象一件足以让我起床的事情，往往我不能找到，最后被家人催逼起床。考进大学后，我不再被无止境的应试生活而捆绑，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梦想。我盼望成为律师，尽管我所学的不是这个专业，我的梦想还一度被老师嘲笑，但我的盼望把我领到这个领域，克服种种困难后，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职业律师。然后我又盼望出国，当时以我的家境和国家政策很困难，然而盼望的力量又带领我走过各种不可能，我竟然获得全奖，得以留学美国。正当我活在各样的盼望中，得偿美好的达成时，我不知道盼望那么快都转眼成空。在美国，我遇到了种种瓶颈，又把我打回到每天醒来的万念俱灰中。有一天，我坐在好朋友林刚换的新车里，前面是长长的塞车队伍。林长得小巧玲珑，却喜欢开越野车，但林一塞车就很烦躁，因为车矮，无法看得很远，不知道为什么待在路上不能动，前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到底要塞多久。每每这种时候，他就想换车。现在他终于坐在了越野车上，车架很高，行驶在路上视野很开阔。塞车了，我正坐在副驾驶上，和他一起充满盼望地向前方望去，目光可以越过前面一长串车，一直望向远方。可是我们失望了，心想还不如看不见，还能有一些盼望，也许只塞了一小段。如今看见了，不是一小段，也不是一大段，而是看不到头。我们更加焦虑，车会一直待在这里不能动了。原来我们的盼望与改变是无关的，无论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多高，眼界还是超不过想象。我的盼望真的超不过我的想象。年轻时候的我，盼望是在正好的年龄有一段美满的婚姻。三十而立的我，盼望是事业的新高度。中年的我，盼望是孩子健康的成长，成人。 盼望总在改变，我却抓不住婚姻、事业、孩子和梦想的走向，尽管已倾尽全力，甚至当盼望达成时，心里只剩下空虚。到底有没有一个超越我们想象的神圣盼望，能支撑我们永不陷入绝望？几年前，干妈得了骨髓细胞癌，非常痛苦和罕见的一种癌症。我认识一位同样得此病的朋友，他最后选择了去瑞士自杀。所以当时我很紧张，但碍于签证等原因，我无法去照顾看望干妈，甚至没能参加她的葬礼。当时能做的就是常常给她打电话，每次给她打电话我都非常感动，她总是引导我讲很多话，以便知道我的近况，关心我的情况胜过于自己的身体。在电话中的笑声和快乐的语气，让我丝毫感觉不到他身处病痛的折磨和生命的垂危中。然而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，常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去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，每一次讲起他的盼望都是那么确定，那么令人向往。最后一些日子他已经不能说话，有护士到家里来照顾他，那位护士被他的安详、平静和喜乐打动，蹲在他身边问他：你是基督徒吗？他微笑点头。那位护士握着他的手说：那我也要成为基督徒。他就真的自己去找教会受洗信主了。在干妈不能讲话的日子里，他用无言的生命让人感受到盼望如锚一样稳固，就像圣经希伯来书6:19描述的，我们有这盼望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。干妈带着盼望走完人生的道路，她让我明白生命很短，永恒很长。生命的目标如果不根植于永恒，遇到不幸时将很容易枯干凋零。但如果生命的标杆是向着与上帝以及和他伟大的救恩目的连结，那么正如使徒保罗写的那样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韦氏大词典定义盼望为相信，就是所渴望的可以实现。盼望包含了信任和倚靠，既然盼望被解释为相信、信任、倚靠，那么我们究竟要信谁？相信什么？信任谁？信任什么？在圣经里，盼望一词先后出现了150次，圣经早就知道我们极可想解决生命终结的问题，因此直指复活这件事。圣经彼得前书1:3写道：上帝按着他无限的仁慈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最近，一些亲近的朋友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去瑞士旅游的团队，并一再宣称那是真的去瑞士这个国家观光、徒步、吃巧克力，然后活着回来。在英格兰，去瑞士变成了一个表示自杀的词汇。据报道，去瑞士进行旅行自杀的人每年200倍的增长。我也曾有朋友因着不能忍受无用感的痛苦，选择去了瑞士。当人经历了极度困苦与逆境，又没有复活的盼望，那么可供他们支取的资源就实在是少之又少，或许只能选择去瑞士了。然而当我们把盼望稳固地系在耶稣基督身上时， 这个盼望就不再是妄想，也不是乐观主义，这个盼望能在困苦与逆境中给我们带来勇气、喜乐、平安。圣经再次明明白白地说，愿上帝因着我们对他的信心，让我们充满各样的喜乐、平安，使我们的盼望不断增加。这样的盼望是人在尽头还能坚持走下去的理由，是支撑着自己不陷入绝望的一股力量，是心里的那一束光。这样的盼望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上好礼物，你接受了吗？
遥遥人生路，聚聚散散如逆旅，不知道明日何往，今朝共患难，明日分散各一方，忐忑无奈空悲伤。
救主耶稣在我身旁，寂寞孤单他陪伴，他的恩手将我隐藏，他是坚固的保障。心中的黑暗，
哦，耶
稣是我的力量，
每日困
难他的
分担，哦，
耶稣是我的亮光，
燃点我
奉献的祭坛，迎向明天的风浪，一生竭力的欣赏，尽心尽力打美好的仗。漫漫人生路，曲曲弯弯多变幻，迷失方向心彷徨，是我家，何时心不再动荡，渴望天上真明
朗。慈爱救
主永不离开，寄居如他避福场，
眼泪是
我
心痛忧伤，
主耶稣
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六单元，用智慧演绎人生。用智慧演绎人生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《拥抱每一天》，用智慧演绎人生，与您谈职场领导力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商店店。今天呢，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谨慎选拔副总裁》。那这个文章的出处呢，是来自于《以林领导力》，内容呢选编自《领导的艺术》。很多的时候，领导的艺术看的是未来，为组织提供未来，并栽培一些并非只重视自身未来的领导人。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在他们事业的某个时点会得到副总裁的名衔，他们对企业或组织的日常运作很重要，但他们的未来更是攸关团体的未来。在这些条件之下，要选择副总裁绝非易事。几年前呢，我面临选择几名新的副总裁的任务，于是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我的高管团队。无论对人或对组织而言，选择副总裁的决策过程都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不仅是在确立管理与领导能力的基调与方向，而且是很明确的在面对我们即将留给后辈的遗产。心存此念，我建议用三种思维面对这重要的挑战。首先呢，领导人在做这个决定时，公司会要求在一些重要认识上达成共识。这个职位显然必须包含高阶主管的工作职责。这个职衔对组织而言必须彰显出重要性，以及它对企业未来的重要性。居于此位的人不仅必须有个人的绩效与成就，还要有持续成长与负起责任的潜力。无论就个人、专业或组织而言，这项任命都不能只是一种奖励，更重要的是一种期待与挑战。每一项任命，我们都必须向组织做好完全的交代。其次呢，组织对这些获选为未来领导者的候选人都会有些要求。这些人呢，必须带来能够使他们称职的特性，也就是所有领导人都应该具备的特长。未来的领导人需要拥有可靠的正直人格，重视差异化与多样化，会去寻找有能力的人，坦然面对相反的意见，和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能够轻松地沟通，了解并且不断提倡公平的概念，透过服务的方式领导，虚心面对别人的技能与才华，和组织及其工作培养亲密感，能够有大格局，超越他自己的工作范围，是发言人也是外交官，能够以讲故事的方式传递价值观和企业文化，会说为什么而不是怎么做。第三呢，除了在我们的组织里担任发言人之外，这位新任副总裁还应该认同我们的价值基础。候选人要了解并在企业内外都要宣扬公司的价值体系、优良的设计理念、参与式管理、公司所表现的人性与伦理特色。备忘录送出之后，有几位同仁建议在选择副总裁时还可以考虑另外的一些想法。这些附加条件都是人们的经验之谈，有益于更加精准地找到合适的人选。以下是他们的意见。值得追随的领导者是以愿景为基础，人格必须是上选。对于我们的候选人，我们能否事先知道他们在信仰与实践之间，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会不会有隔阂？谈到领导，我们总会谈到未来，谈到留下遗产，谈到追随者。换句话说，领导工作和组织内部最重要的层面无法分割，因此这件工作必须非常缓慢而谨慎地进行。 选择高管的时候呢，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，才能全身而退。高管的升迁应该要由一个小组决定，而且必须由大多数人同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家都应该要完全投入，毫无保留。医生对候选人的健康有何意见？此人的同事有什么意见？在一个重要的项目任务上，你会将此人当成是主要资源吗？这些都是重要的外加条件。选择领导人是企业与组织所面临的最重大事项。你认为一个好的领导人还需要哪些特色呢？
听过了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我们在全新等候，我们在全新等候，认真的学着渴望来医治我，我们在全新的等候，我谦卑自己，我谦卑自己祷告，你爱胜过一切，祝你永远掌权，我谦